啊，又到点了，八点了，师兄们，那个，师傅好，师兄们，大家晚上好。那个今天啊，还接着学习这个圆云老人的楞严要解，下面是那个第四卷那个讲到这个第四卷的，就是因正果缘，修依缘根这一节的第二节，身烦恼本，依修缘根啊，这个第二部分的内容。那么下面还有刘，还有这个刘师兄来为大家啊领学。刘师兄，您上来吧。
好，我们还是接着学习楞严要解。上次说到这个第四卷后面的这个第二义，就是前面第一义因地发心成果地觉，这个已经说完了。然后就说到，这个第二义生烦恼本，修依缘根。然后就是第二义啊，就说是要修这个发菩提心啊，要修这个大乘菩萨的勇猛道路呀。那你应该首先详细审查烦恼的根本是什么？自无始以来的这些发业无明啊、妊娠无明啊，这些是什么？究竟是谁在造业呀、啊？谁在受业呀、啊？受果呀、啊？这些要明白。如果就是不审查这个烦恼的根本，就好像是不知道这个问题或者症结的所在，都不知道什么是颠倒，什么不是颠倒，那如何降伏这些种种课程烦恼？不降伏种种课程烦恼，如何取得如来果位啊？所以就是，这是为什么要先要审查这个烦恼根本？就打了个比方说，就像这个世间这个能解绳子的这个人一样，你如果连绳子的结都找不到，那你怎么能把它解开呢？这就说是我们所做的世间种种一切法都是有为法，就是所有的一切都在有为造作之中。这个有为造作就是好比是这个结。解在一起了，解在一起了。那有人呢就能把它解开，有人把它解开。但是呢，从来没有听过虚空被割裂或者虚空打结，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为什么呀？因为虚空是无为法，也就是无为法，因为无有相状的原因，所以没有打结。就是因为它是无为法，没有相状的原因，所以它没办法打成结。既然没办法打成结，也就没办法把它解开。也就是我们在这地方求解脱、了生死呀、开悟见性呀，要求这个，无非就是为了求这个。那你就真正审查什么是生死，什么是解脱。就是你真要问到解脱的时候，那就问你一下，谁束缚住你了？哪有东西可束缚住你啊？因为都是空无形象的，都是了不可得的，这一切都束缚不了你。既然束缚不了你，还用来把它解开吗？也没有东西可解了。明白了这个，这就称之为解脱。明白了这个，就称之为解脱。就是明白了这个，也就是把心里面的那个纠结，把心里面的那个结在一起的那个心结打开了。哎，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无为法，也就是解脱到这地方呀，它是无为法。它不是有为法，用这两个比喻的这个观念啊，用这个楞严经上老是用这样的比喻，就是拿有为和无为互相做对比，也就是种种我们所造作的这些烦恼，通通都是有为法，而真正说到根本的，说到实质的时候，它都是无为法，都是无为法。所以这地方就说是空无形象，无结解故，我把这一个词贴上来，因为空是没有任何形象的。所以既没有结成一个结，也不会因此而把这个需要把这个结解开，这就是说的无为法和有为法的差别。所以在这地方上次就说到这，然后紧接着下面就说到这个这些结呀，这些结究竟在什么处？既然空无形象无结解故，那我们前面说的这些，如是如这个这个如解结之人不见所结云何之结？那这些结是在什么地方，或者说这些打了结的这个地方究竟在什么地方呢？紧接着下面就说到，则如现前眼耳鼻舌给予身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六根。这六根呢，六为贼谋，这六种啊，它就好像是这个媒介一样，或者贼一样，自结家宝，它把我们的自信家宝啊都结光了，也就是漏光了。我们说漏尽，就是把这个有漏，因为我们有漏呀，漏到什么地方了呀？迷于外境。流于外尘，也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自信珍宝遗留出去了，流荡出去了，这样就把自信家宝流荡空了，这就是自结家宝。说的就是以这个六根为媒介，这样奔逸外尘，哎，以此来自结家宝。这就说的是，这其实就是我们向外痴求。向外痴求的这个特征，这个特点，这就像好比说是贼把这个自家的家宝劫劫呃这个这个偷的偷盗而去一样，这是一 这就是用这个来做比方，用这个来做比方。所以这里说的心啊，其实就是意，也就是舌眼眼鼻舌身意的意，是意根。众生因为不识真心，向外持求，向外持求意欲什么呀？意欲六根，意欲六根，意六有六根对着这六尘。才有这个才能起到向外持求的作用，也就是说你那个心啊，先是向外持求的，然后因与心向外持求的原因，眼耳鼻舌身意这些相状通通都生出来了。不光眼耳鼻舌身意这些相状生出来了，色身香味诸法这些相状也生出来了，也就是这些东西通通都是自己拍缘打妄想打出来的结果，它不是本有的，它是你大妄想打出来的而已。所以不要以为我们所说的这个身心世界，这个身心世界也是你自己打妄想打出来的而已。所以古人说，当知虚空生如心内，如片云点太轻，或者说一人发真归远，十方世界悉皆消融。为什么十方世界都能消融呀？这时候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所有的自己通通都没有了，通通都没有了。为什么能如此呀？也就是它本来就不是实有的，它才能如此。如果本来是实有的，它就不会到这个境地，不会到这个境界。所以这就是说，是古人到这地方说发真归元了，哎，明白真心了，真心中是没有这些种种妄想执着的，通通都没有的。所以这些山河大地当然也不会存在，也不会存在。这就说是到发真归元的境界。有些人在这地方就问呀，既然如果一个人发真归元了，十方世界都消融了，那他发真归元了，为什么我还在这地方啊？也就是人家的妄想没有了，你还有自己的妄想，因为你还在这个妄想颠倒之中。或者他就问，如果我发真归元了，那别人向什么处去啊？这个别的地方像这个山河大地，他还向什么处方着呀？这明显就是打妄想，这是一个打妄想，因为你还没有发真归元。你真发真归元了，就明白了，这些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通通都了无踪迹了，通通都没有了。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如果说是你说别人发真归元了，我自己向什么处去啊？那就是别人发真归元和你没有任何相干。那别人是别人妄想消融干净了，你到这地方，你的妄想没有消融干净，你的眼里还有别人，还有众生，还有世界。所以这就说是打妄想的一个程度。这些山和大地通通都是妄想，通通都是妄想。正因为它是妄想，所以妄想消尽的时候呀，这些绝对就会消融掉，绝对会消融掉。哎，那个禅宗里面他就有个公案，他就说是这个天台宗的，他是这个云门宗呀，还是哪个那个底下的这个学人啊？他就说是来了学人之后，他就问学人说，既然这个楞严经里面说一人发真归元，十方世界悉皆消融，那你看这个天台山还这么高，它消融到什么地方去了呀？哎，他就答不上来。其实他不知道呀，这个呀恰好是消融干净了。你的天台山高，你下面还有水，这些刹那都是消融的，没有一个不是消融的。你以为是真消融干净，就是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了吗？不是，有就是没有，这不就是消融吗？这不就是消融吗？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就是有些人啊，在这地方拽不过歪来，也就是这些都是妄想颠倒，没有一个是实有的。正因为他是妄想颠倒的，所以才把这个自信这个大宝贝啊乌云或者遮蔽了，就说是把这个自信的这个大宝贝遮蔽起来，不能大放光明，不能朗照十方了。这就是自结家宝。所以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些六根拍缘对境身心烦恼不断啊，这都是后来生出来的东西了。就是前面因为有了无明，有了妄想遮蔽的原因，才会去对境，才会去生出种种妄想颠倒。因为有种种妄想颠倒，这些一切烦恼都生出来了。哎，也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些种种都会相继而起，遮蔽了自信光明，像贼一样把自己的家宝就是偷走了。所以六根就是贼媒，媒就是媒介的意思，就是依语以这个六根为媒介，这样漏进了家宝，漏进了家财啊，就是这个意思。由此无始众生世界生持柴故，与气世界不能超越。这地方提到了两个世界，一个是众生世界，一个是气世界。其实就说的是众生世界，这地方说的是有情世界，气世界就说的是无情世界。众生世界就像十二类山，这些都是众生世界。像气世界呢，就说的是这些山河大地、草木丛林，这些都是气世界，这些都是气世界。所以说是因为这个以六为贼眉的原因，把这个家宝都漏尽了呀， 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众生世界生财富故，就是众生在这个妄想颠倒中啊，财富的不得了，就是这个妄想颠倒把你束缚住了，这些都这些种种的这些贪嗔痴慢疑束缚了你，你不能自主，不能自主，这时候就互为因果，一导因为果，导果为因，这样因因果果了无出期，这就是轮回的这个大苦海，就是这么形成的。所以说在这个轮回的大苦海里面老在这纠缠，因为纠缠的原因所以没办法处理，不光是在这地方没办法处理，连气世界也不能超越。这地方说了两个，一个是说众生世界生财故，生财富故，就是众生在这个妄想颠倒里面财富的很久了，所以在这个气世界中不能超越。不能超越的意思就是不能让这个气世界消融掉，不能在这地方消融掉，只能符合于这个气世界的运行规律，也就是这是一个大的趋势，这是一个大的轮转的一个趋势。你在这个轮转的趋势里面呢，你没办法超越掉这个气世界的轮转的趋势呢，就是生住异灭，或者是成住坏空，它有这样的趋势。你众生的这个气世间呢，它就是生住异灭，有这样的趋势，都丝毫不能违约，丝毫不能违约。只有什么人能违约？只有解脱了的人能人违约，解脱了的人才能超越出去，就是不被这些所束缚，不被这些所束缚，不就是解脱过了吗？所以我们那个大慧根宝禅师，他就说是认灵智不认妄念，认灵智不能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随着。好了。这就是解脱了，为什么呀？妄念起来已经没办法束缚你了，没办法痴缠你了，所以说你都不随之，已经就是从妄想里面、妄念里面已经超越出来了，从妄想里面、妄念里面超越出来，这还不是解脱呀？这就已经解脱过了。所以说，虽有中阴，业不能系，虽然有这个中阴的境界，但是业力不能系缚于你啊。不能吸附于你，所以说贪嗔痴慢疑这些通通都束缚不了你，这必然会业力也同样束缚不了你。这就说是为什么众生在这地方于气世间不能超越，就是在这地方生痴缠，生种种被这个种种贪爱、种种无明所遮蔽的缘故。所以无始以来，由于我们的真如不守自性，真如不守自性就是我们前面说到那个性觉并明，性觉妙明，本觉明妙，就是第一个说是性觉。妙明，这个妙和明都是形容词。到第二个本觉明妙这个明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动词了，也就是他非要去明白一下，哎，这就是不守自性了。真如不守自性就是从这地方来的，也就是这从我们的妙觉变成了本觉，本觉就是妄觉嘛，带了一分无明，这就变成妄觉了。所以说妄生无明之故，盖覆了我们的真心，使我们本来具有的真智慧变成了妄之妄念，就是本来是妙而明的，就是这一切妙用都能显现出来，不光能显现出来，也能照亮十方，这就是大光明啊！但是呢，因为真如不守自性的缘故，无明升起来的缘故，遮蔽了我们的真心，把我们原来的这个妙明智慧啊，变成了这些妄之妄见，就割裂成了什么呀？见闻觉知修长，就随着这些色声香味触法，随着这些东西生出种种的妄想颠倒来了，哎，这就是六根六尘互相缠缚、互相缠绕，生出来了六识。这六根是，这就是五蕴六识十八界就从这地方生出来。要知道这十八界在这里面缠缚的久了，所以就不能超越与气世界，就在这里面没办法超越出来了，没办法超越出来了。所以佛性就是被无明包裹了。栽进了这个躯壳里面，是贪取了少分的地水火风四大为根深。这个有时候我们这地方说，就说是说的通俗一点，就说是佛性被无明包裹了，钻进这个躯壳里面了。其实它本来是什么？其实应该是说是起了无明了，无明任取了少分四大为我，先有了无明，再有了任取，有了任取少分四大为我的原因，所以他要执着的这个少分的四大形成了我们的色身。这是一个由内而外的一个过程，它不是说是外面的这个佛性好像钻进了我们的这个躯壳里面，是因为我们有了无明，才形成了这样的躯壳，形成了这样的躯壳，那就把我们的无明，把我们的佛性固结起来了，封闭起来了，封闭到这个躯壳里面了。就好比说是一个瓶子，本来没有这个瓶子，这个整个世界都是一片空寂。 都是一片空气。但是呢，因为你突然要执着一点点东西的原因，这就形成了一层薄薄的膜，形成了一个壳或者厚重的壳。这个壳里面呢，有一少分的这个虚空，有一少分的虚空。这一少分的虚空就称之为无明，是因为被这个瓶子固结了，被这个瓶子固封了。其实这个瓶子里面的空和瓶子外面的空是一模一样的。你哪怕把这个瓶子从东方移到西方，西方移到东方，它东方的空也不会少一分，瓶子里面的空也不会多一分，通通都不会。你把瓶子啥时候打破了、打碎了？哦，原来这个一切都是这个变一切处的，原来这个里面的空是变一切处的，里面的空和外面的空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所以说这是说是我们有时候说通俗一点，就说是这个佛性被无明包裹了，栽进了这个躯壳里面。其实就说是因为我们只取少分四大原因，四大为自身的原因，也就是是因为无明执着的原因，才把这个佛性封闭住了。所以说多分的四大妄色就形成了气世界，因为这个执着少分四大，只认为自己所认识的这些东西才是我。认为这些少分的四大形成的这个色身是我，那么还有山和大地这些形成，这些是其他的这个多分四大妄色所形成的，这些都是山和大地，他不认为那些是我，他认为那是外界的世界，那是所谓的气世界。这个色身是我们的身体，这就是执着，把这个少分四大认为是我，那多分四大就不认识我。其实呀，这个所有的四大本来就是我，本来就是如来藏性，哪一个不是如来藏性啊？这个是如来藏性，就有地水火风空根石这四大特性。所以说是这个少分四大假合而成的色身是我，那多分四大组成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也是我，没有一个不是我。所以说古人在这地方就说是呀，山河大地即如来，山河大地即如来，就山河大地这地方正是妙明真心呀，正是如来藏心呀，不是说是离开了山河大地更有一个别的如来藏心，而是山河大地这地方当体就是如来藏心，就是妙明真心，离开了这个再没有别的一个妙明真心可言。哎，这就是山河大地即如来，你看他是山河大地，到我这地方他就是妙明真心。所以说是这是人境不同，这是个人所证不同，所见不同，所以说他们的这个认知不同，见解不同。所以到这个地方就说是我们只取了少分的四大为根深，多分的这些四大呢就变成了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由于执着为我的缘故呀，就妄见拖在这个少分的四大妄色里面生出来了这个六根了，也就是由于这种妄见向外直取，它刚开始这个四大虽然形有四大形成妄色，但是呢还不会形成这样的这个六根。为什么呢？就是它只有见的一部分和所见的一部分，但是它没有接触于这个器官，它没有接触的这个器官呀，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眼睛虽然有想往外看的心，也有外面的色尘，但是呢你要假借于一个器官，哎，这个器官就辅助你去看到，这就形成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六根。这六根就是从这么形成出来的，也就是这也就是妄想所形成而来的。地水火风四大呢本来是无知无觉，是无情，但是呢因为我们真心被无明封固了，无明把它牢固了，潜在了这个深根里头，只取了少分四大为深根，就像潜水人一样潜进去了，藏在里面了，所以这个深根就有知觉了。其实这个四大形成的这个色身和外面这个多分四大形成的山河大地是一样的，它本来是无知觉的，本来是无情无，为什么现在有知觉了呢？就是为什么说它是无形物呀？你比如说一口气不来了，也就是人死了，这个色身还在啊，它还是四大假合而成啊。它为什么你动它，它也动不了了？你扎它，它也不知道疼了，疼疼都不知道了，无知无觉了。它不就和那个土木瓦是一模一样了吗？这就说是它本来都是无情之物，但是为什么现在又有知觉了，又有觉性了？是因为我们妄执的原因。我们以为这个生根是我的，哎。因为这个妄知，才把这个无情，才把这个无知无觉变成了有知有觉，误以为是有知有觉，误以为是有知有觉，这都是误解，这都是误解。 所以这时候就深根就有了知觉了，因为这个真如，也就是真心，就是因为真心封闭在里面的缘故，就说是我们为什么能行住坐卧，能说话，能出言吐语，都是真心的缘故。如果没有这个真心呀，没有这个真心，那么这一切动用是为都通通都做不了了，通通做不了了。所以说是这地方就说是这个真如啊，在里面被无明封固了，就像本来是流动的水，遇冷之后啊，就变成了冰，就不再流动了。这个灵芝呢，本来是净虚空变法界，就像那个瓶子外面的空一样，它是净虚空变法界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处不在的。但是呢，现在只认着身体的一点知觉，就我们只知道这个身体是有知觉的，把这个广阔的这个山河大地认为他们是无知觉的，把这样的割裂开来了，把这个割裂开来了，割裂开来，只认取这少分四大为我了，这就说是只认为这一点，只抱着这一点点空了。其实这个空呀，应该是遍一切处的，也就是这个灵性、灵知、灵知是遍一切处的。但是呢，因为我们执着的原因，只是把这个灵知缩小了，固结在我们的这个深根里面去了。这就是把广大无边的灵、广大无边的灵知变成了小东西，锁在这里面了。变成了小东西，因为就被固结的原因啊，所以它就是无明呀、啊，或者是它就是第八识，它就是神识。人死的时候呀、啊，这个神识离开了身体，其实就是人死的时候，不是说是这个神识离开了身体，就是这个瓶子碎掉了，瓶子碎掉了，那这个神识就融合到这个整个虚空中去了。这就是人死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以这样的方法，它就相应出来的这些破瓦法呀，或者是一切观想的这个法门啊，它就是观想神识，也就是我们那个中脉里面的那个明点呀、啊，哎，那就是神识。你通过把这个观想的很清楚，也有力气来控制这个明点，让它时而能上去，时而能下来，随你的自己的意愿控制，这样啊。到你临终的时候，还能把这个一切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神识的这个地方，那你啪的一声就可以出去。出去到什么呀？通过顶门，顶门上面是观想出来的这个，观想出来的阿弥陀佛或者观世音菩萨，观想出来的这个，然后把自己的神识注入到这个阿弥陀佛或者是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心间，这就是和诸佛菩萨融合到一起了。哎，这是一种往生的方便，这是一种往生的方便。就说是这是通过这种方法，也就是他认知的知道这个，知道我们色声里面的这个实性啊，这个实性是可以融合到这个整个净虚空变法界的灵知之性里面去的。这就是假借这个方面来去解脱，也就是说是算是一点这个往生净土的一个方法，往生净土的一个方法。净虚空变法界，这怎么会和观照联系起来呢？就和大圆净智有大圆净智的说法呀。大圆净智说的是从转识成智的角度，也就是转第八识转过来，转成大圆净智，也就是识啊，把那个无生灭的一部分消灭尽了，就是生灭以寂灭现前，哎，这就是大圆净智，这是大圆净智。它有不同的说法，为什么会这么联系呢？净虚空变法界就说的我们这个如来藏性，如来藏性是净虚空变法界的，说的是这个，这在楞严经前面都有说过呀。为什么会把它和观照联系起来？不是这么觉得的。就是对于我们心中心，我不知道这个逍遥子老在他是不是修心中心的，就是我们说心中心说观照，心中心说观照，禅宗有些地方也说观照，不尽相同。所以我们说观照的时候呢，在我们这里一说观照，就是心中心的观照，就是心中心的观照。如果简单的说观照呀，大概可以分那么这三步，就是去妄显真，真妄皆了不可的，就这三步，也就是老师说的这个三部曲啊。这都是对于打六阴一咒，打这个千座的人来这么说的。如果对于别的人呀，这些不一定有用，不一定这么说话。所以说这个观照也是我们这个心密门里面的事儿，不是门外面的事，和别人说不着这个。所以你说的这个牵扯的太多，我觉得不是这么一回事，不是这么一回事。说了好多名相都是互相不相干的，本来它是能大能小，大了是进虚空变化界，化小了就退藏于密，退藏于密就是退藏于心间呀，退藏于心间，乃至于此壁一毛端还小，也就是大无外小无内。这个地方呀，说大呀，进虚空变法界。 对呀，是呀，怎么会这么理解关照呢？我也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联系的，就是说是为什么把进虚空变法界说成关照，或者他是不是想表达什么别的意思？但是呢，众生却执着人有灵性，身体有知觉，外面的山和大地没有知觉。其实身体也是四大所成，外面的山和大地也是四大所成。身体觉受本无，刚才说身体觉受本无，也无觉知，只因妄心而有觉受。那么外面的草木是没有真心的吗？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你首先说后面的那个话吧，说外面的草木没有真心，说草木有真心和说草木没有真心是这种思路吗？不应该是这种思路吧，而应该是真心里面会有种种的形象，真心里面会显出种种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草木丛林种种的影像而已。你不能说这个草木里面有真心或者草木里面没真心，刚好顺序颠倒了，不能这么说。说前面说的是身体觉受本无，也无觉知之性，只心妄心而已。就是，哎，这，你用前面的这个话推出来，后面的这个话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是草木不在你心外，也可以这么说，草木不在你心外。但是你不能说草木有心或者没心，哎，都不是这个思路，怎么会是这么理解的呢？这种有情与无情的分别啊，是在众生世界被业境所缠缚缠绕，也就是他是被这些业力所系缚缠绕了。为什么被业力系缚缠绕？这些业力是来源于哪？来源于无明，来源于无明，就是认假作真了，或者是非要明白一下，非要明白一下。本来是本觉明妙，这个性觉妙明，但是呢，非要明妙一下，把这个妙明真心要明白一次。哎，这就无明升起来了，无明升起来就封闭了，只取了少分的四大为我。因为只取了少分四大为我，就出现了自身和他方世界、自身和身外世界的这种差别。自身是这个医报，外面是正报，外面是正报，就是这样割裂开来了，把这个自身的少分四大认为是有觉知的，把外面的山河大地这些多分四大认为是无觉知的，这样割裂开来了，这样割裂开来了，这就是被这些业境所吃柴束缚，这样就轮转生死，不能超越于其世界，也不能去掉有情和无情的分别性，就是有情无情同源种之呀。这地方就说是有情无情同源种之，不光说是我们的这个有情众生，这个无情世界啊，也是我们妙明真心中化现出来的，都是妙明真心中化现出来的。那你为什么非要区别有情有欲，也有情也这个非要去分别，这是有情，那是无情呢？就是这种分别心啊，都是妄想心，都是妄想心而已。若是真正证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说是明白了，有情无情都是妄想出来的而已。既然都是妄想出来的，那它就没有任何差异，没有任何差异。所以说是有情无情同源中智，就是都是从妙明真心中所流淌出来的。都是从妙明真心中流，不能截断这些妄想执着，就说是因为被这些业境，被这些外这个被业境所缠缚束缚缠绕束缚，因为缠绕束缚，所以不能从这里面处理出去，不能从这里面解脱出去，或者不能从这里面超越出去。既然说这个众生世界啊，生吃柴故与其世界不能超越，那么就紧接着说，阿难，云何名为众生世界啊？既然说这个众生世界生吃柴故与其世界不能超越，那紧接着就问，那什么是众生世界呢？哎，就跟这时候回答了，说众生世界是什么呀？是为牵流，皆为方位。是就是牵流，牵流的意思就是从过去变化到现在，牵流不息嘛。就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就说是牵流的意思。从过去啊，到现在啊，到未来啊，都是在刹那刹那的变化，刹那刹那的流转。这就是所谓的牵流，这就是逝的意思，逝的概念。界呢，界就是方位，方位东西南北这四个方位，因为有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呢，这就出来了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出来了东南西南东北西北，这就是上下通通都出来了，也就是以东西南北为界，这样划分出来了十个方位。阿难，什么是众生世界呢？是就是妄念牵流，其实就是这些时间下呀，也是妄念牵流，也是妄念牵流。我们说到那个 三大阿僧祇劫，阿僧祇的意思就是不可数、不可称、不可量的意思，来以此来形容时间的漫长，以此来形容时间的漫长。其实，在这个，在《达摩血脉论》里面还是什么，他就提到这个阿僧祇劫，就是他是在怎么解释这个阿僧祇啊？阿僧祇就是不可数、不可定义、不可超越、不可。好，你贴。就是这些时间相呢，就是它是一个没有定数的一个事儿，没有定数的一个事儿，它不是固定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认知的时间，这是一天，这是一年，这是一小时，是人为的把它划分出来了。其实它有这样固定的概念吗？它没有个这样固定的概念。你比如说你在舒服的很舒服的时候，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很愉快的梦，一刹那就醒了，你觉得这个时间很短暂。但是呢，有时候你这个生了病痛了，还老死之间了，这时候这个各种都不舒服了，你就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好漫长。也就说是这个时间线呀，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其实它也是妄念牵流而已，妄念牵流而已。所以说这就是事，就是这些牵流变化变异的，这些都是妄想象。那么界就是虚空相，或者是空间相，是一。根生而观，有了东南西北上下，就是以自身为界限，以这样为界限，根生为界限，这样就生出来了东南西北四维上下，这就加起来有十个方位。为什么说这个地方说世界不跟我们理解的这个世界所相像呢？就是我们说理解世界的时候，起码有一个概念，起码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概念，比如说是这个宇宙呀，这样大一点的概念，其实恰好相反了。这地方说这个，这地方恰好说世界的时候，说的在这个楞严经里面，在这个位置说世界的时候，他就不是说的外界的这些宇宙的这个概念，他说的是恰好的说的是众生世界，也就是以这个根生为界限，说的是这一个事情，说的是自身根生的事情，这就是众生世界。众生世界，为什么这个根生里面也有世也有界呢？就是你从生出来一直到你流，到你死亡，这就是一个牵流的过程，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这是一个牵流的过程。那么这根生里面以这个根生为界限，那么定出来了东南西北四方，有这个为界限。所以说这根生里面也是有世有界的，不能以为我们这个根生里面没有世界，不是这个一思路。就是这个地方有时候会注意，为什么呢？就是有些地方呢，有些经解里面，他会把这个世界啊，他会解释成这个气世界的那个世界，解释成气世界的那个世界，就和这个经文其实稍微有点不太相符。为什么不太相符？就是这地方明明问的是众生世界，而且后面的回答啊，也都是这个说的是众生这个妄执而成，身中冒天世界相似，都是说的众生的事情，没有说到气世界，还没有说到气世界。这样的话，就说是把它解释成在生根中的事呀，可能稍微合理一点。如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这十个界限就划分出来了，过去、现在、未来，这就是事。所以说，方位有时，流数为三呀。方位有时，流数有三，就是这个方位界限呢，它有10个方位。那么这个变现的这个流牵流的这个数目呢，它只有三种，要么就是当下，要么就是过去。要么就是未来，要么都是未来，这就是所说的这个流牵流，就是说的牵流。其实我们看了《金刚经》就知道了呀。我们说这个过去，说现在，说未来啊，就是你要真正说过去是什么样貌呢？过去是样什么样貌呢？过去有相状可言吗？或者过去有可以把捉的地方吗？过去的一切东西都已经烟消云散了，大江东去浪淘水了，都没有了。既然都没有了，你这个过去有什么意义啊？过去没有任何意义了。现在都是刹那刹那的，不会固定的，刹那刹那的变化。因为我们说现在，当我们说现在的时候，这个现在已经成了过去了，所以也没有现在可言。那未来呢？未来就从来没有来过，未来都从来没有来过。若来了之后啊，它就已经不是未来的，它应该称之为当下。称之为当下头的，所以说这样来说呀，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过去、现在、未来，这本来就是一个大妄想，本来就是一个大妄想。我们还误以为有过去、现在、未来，误以为有种种的流迁，误以为有种种的变迁，实则呀，根本不曾变迁过，哪有变迁过？实则没有变迁， 这个你贴的不全呀、啊，小小子，先把心量自心放大，尽量外防，即通十方虚空之无尽。我之法性即遍满无尽，由此所成就之福德性，亦如是广大无尽，不可思量。你把这个上下文，这个贴全，这个地方它是二祖在这地方给了一个修法的方便。如果我没有记错，这个地方它是给了一个修法的方便，这是意欲假借于这种方法，假借于这种方法，就是让你证得尽虚空遍法界的法性。变法界的法性，它是用这种观想的方式，或者是让自己这种特定的方式，让心和虚空融合到一起。哦，那你打的字呀，那你打的字，但是你这么贴出来，和你上面贴的这个也不是同一回事。你想用上面的尽虚空变法界来说关照，这个地方恰好不一样。这个地方如果我没有记错，这就是二祖给了一个让你证的尽虚空变法界之法性的方便。他就是用这种方法可以证的这个法性，他是用这种方法的，就是有这种方法呀，有这种方法呀，我们所说的言其他密法里面他也有，就是有这样开着虚空的这种修法，就是把你的心啊和虚空融合在一起。尽量的和虚空融合在一起，这时候就没有你自己了，只有这一个十方虚空，在这地方有证入法性的契机，证入空性的契机，这是一个方便。你把二祖的那个前后顺序好好读一读，读一读，和你前面说的那个不是一回事。你在这地方理解成尽虚空遍法就是关照，这就错了，错了，不是这个意思。或者你说在哪篇文章里面，你说在哪篇文章里面，看谁可以找一找，把这个地方贴个电子摆的。但是我理解的肯定不是你这样的。这就说是说的这个方位和流数呀，就是方位有十，流数有三，哎，这就说的是过去现在未来加上这些东南西北东南西南，这些总共十方的这个方位，这些所谓的这个十方这个世和界，所谓的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呢？就是一切众生知望相成，身中冒牵世界相摄，哎，这就说出来了。这一切这个方位呀、啊、和流数呀、啊，这都是什么地方而来的呀？这都是众生知望相成呀，这都是打妄想打出来的，不是实有的，这是打妄想打出来的。哪有一个说是实有个这样，实有个这些流数呀、啊，或者实有个这些方位啊？这些通通都没有，通通都没有才对。但是呢，就是因为众生妄执的原因，好像误以为身中有冒牵。什么叫身中有冒牵啊？哎，我们这个色身，就拿十年前来说，他还很年轻了，到现在已经很衰老了。哎，这就是身中冒牵，他很能感觉到，你能感觉到，但是不是那么明显。你隔了很长一段回想起来，你才觉得以前不是这样。以前不是这样，就把这个称之为冒牵。那世界相摄呢？身心里面也有十方世界，也有十个方位，就是以这个身为界限定立出来了东南西北。如果没有你这个身根的界限，哪有东南西北这些方位啊？这些东南西北方位就没办法立，也就是以你身为中心，以中心才立出来的这个十方世界，才立出来的这个方位。所以前面讲过呀，因为一念不觉，无明妄动，真心被无明封固了，潜入四大二位妄心，即色达妄想，想象为身，是为五蕴之众生。所以说一切众生之妄相成，就是一切众生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妄想打出来的，就是一切众生都是妄想和四大妄色组合而成的。哎，这就是，不会吧？这个二祖说的很清楚呀。这个二祖说的就是一个方便呀，让自信放大，尽量外放，这是一个方法呀。用这样的方法，那就可以证得法性呀。和你前面说了的那个说了的尽虚空遍法界就是关照，这不是一回事呀。咋会是这是一回事呀？哎，这不是一回事，这是一种其他修法。你如果把二祖的上下文全贴全，我觉得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方法，但是它不是关照，对。关照是截断你的妄想，你如果在这地方起妄想了，打妄想了，你截断它，把它称之为关照。至于说你用什么方法的，你用什么方法来截断它呢？你把心放大，我不在意它了。哎，你以为这是心放大的一个方法，其实不是，这刚好是截断了。你把心量广大，不再理会这些妄想颠倒的事了，这其实就说的是关照，所以我们所说的关照是截断妄想，把这些妄想截断。所以说身中的冒牵，冒牵就是说是像贸易往来一样呀、啊， 就像做贸易一样牵拽不停，因为妄念牵流才有了是，就是说是就根生而乖才有了戒，是与戒就是一生而乖，众生渐进身心，妄念动荡不停。也就是这时候说的前面所说的这个是为戒，是为牵流，戒为方位，这地方都是拿根生来说的，就是拿我们这个肉身的色身来说的。所以说世界是与戒在众生根生中就像做贸易一样不停的牵转，世间相摄，相摄就是互相交织，也就是说是这个界限啊互相交织在一起，这就是世界，也就是时间和空间互相交织在一起。这个地方说的，再接着往下贴吧。哎，前面把这个身中冒签说了，其实这个而此界性呢，说到这个世界相摄的时候，说这个界性，也就是这个方位呢，虽然假设了有十种方位，或者说把它分出来了有十种方位，可以明白，但是呢，如果说是真正派别的时候，世间只目东西南北，也就是说，虽然说是定出来了十个方位，其实真正能明了的啊，只有四个方位，就是东南西北，只有这四个方位一语生根可以明了，其他的这个东南西南东北西北，这都是一语东南西北而派生出来的，所以说最根本的只有东南西北。那么上下呢？上下它是没有方位的。为什么说上下没有方位？就说是上方世界和它的下方世界是根据东南西北有了，哎，这时候东南西南东北西北这些都有了，才说是这个以上为上，这个以下为下，以这个为界限。所以说最根本的只有东南西北这四个。那么所谓的中间有方位吗？中间也没有定位，只有说是把这个东南西北这四个定住了，哎，这才能拉出来这什么叫中间这个位置。也就是说是这个中啊，它是没有定位的。界本来就是设有十方，但是呢，先要定位一个地方，以此为参照点，才可以明确十个方位。世人的这个眼睛啊，一般只看到这个东南西北，东南西北四方，上下无位，上下是没有固定的位置的，要依四方而定，也就是说上下乃四方之上下，中无定方，中间也没有固定的位置，要四方围起来才能确定这个中间的位置，所以说下面只能取东西南北四方来说明，也就是拿东西南北这四个固定的明确的这个方位来说后面的事儿，来说后面的事儿。四书必明，与世相摄，三四四三婉转时，哎，这就是这个东南西北这四个方位这个定下来了，那么它和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互相牵扯在一起，这就变成三四四三婉转成了十二，也就是说是比如说是这个东南西北东方它也有三世，也就变成东方的这个过去现在未来，西方也有三世，这就变成西方的这个过去现在未来，这样婉转变成了三四十二，三四一十二了，哎，这就说是互相之间这个从一到十，从十到百，从百到千，互相这个相互相缠绕，或者互相牵涉，互相缠绕，这样的话轮转不停，就说的是一从一变为无量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四书必明，与世相摄，空间呢就说是东南西北这四个方位已经确定好了，那时间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和这个方位啊互相交涉在一起，三四就是说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之中每一世都有东南西北，也就是说过去的时候啊它有东南西北这四个方位，现在也有东南西北这四个方位，未来也会有东南西北这四个方位，这就说是三四四三呢，就说的是四方之中有各有过去现在未来这个三世，这就变成了三四四三婉转十二，三四或者四三相乘就是十二，婉转者交至相乘也，这是讲一念该具三世四方，哎，这个最后一句说的挺好的，就是你刹那之间啊就已经涵盖了过去现在未来，不光涵盖了过去现在未来，也涵盖了十方是十方，哎，涵盖了这些种种，其实说这个三四十二四三十二这么解释啊，其实它就是古文就是这么说的，我觉得这个意思就很直白，就是三四四三它就是译文的时候啊，翻译的时候啊，就是就翻译成这样啊，其实说的意思大概就是互相之间牵涉缠绕在一起，缠绕在一起婉转成了种种多更多的东西，成了更多的东西，这样就没必要去非要去对应这十二个究竟是什么， 或者说后面还有啊，后面还有从一到百，从一到十，从十到百，从百到千，那么这样也要去对应，这样对应的话就其实没多大意义。哎，这个是不是刘涛是不是贴上来的这个？贴上来的是啊，他贴上来的就是逍遥子刚才要贴的，而十五众生得灭度这一句又为破四相之总结，就是破人我相呀这些，言无助与能度所度之愿，则四相自然不立。待如何能证此无上境界呀？就是如何能达到这个无助与能度所度之愿，这个破掉四相的境界呢？曰：当行般若波罗蜜，当恨般若波罗蜜，以布施为首。这就是六般若波罗蜜在这地方讲，即代表了六度外行一切般若蜜诸法形象。也就是以布施，这个布施呀，就这已经代表了这个一切般若波罗蜜的这个种种形象。这布施里面已经涵盖了一切，不光涵盖了六般若蜜，涵盖了其他外行的种种。所以言皆不应有所取着。不能取，这是布施，那是持戒，那是忍辱，那是精进。如果这样割裂开来，那就是有所取着。这应该要有一即无量，无量即一的这种心态。就是布施里面啊，它涵盖了无量无边的法门，或者涵盖了无量无边的妙义。那么无量无边的妙义呢，也能融摄到布施这一个方法里面去，或者这一个布施这个般若波罗蜜里面去。不光是布施是如此，其他的持戒、忍辱、精进都是如此。所以这地方就是先把自心放大，先把自心放大。哎，你看这地方说的就是前面有代表，前面说了，就是如何呀？就是以布施为首，这个布施呢，它已经代表了六度外行里面的一切诸波罗蜜形象，不应该单独的只取这个布施，仅仅是布施，不应有所取之，这样才能把这个自心放大。所以叫先把自心放大，尽量外放，这就是所谓的布施，把这个心呀真正布施出去了，布施到净虚空遍法界，这就是即通十方虚空之无尽。这就是我之法性即遍满无尽，既然这个布施性，或者说这个自性遍满了虚空、十方虚空，那么这个法性也一样是遍满了十方虚空，即遍满无尽，由此所成就的福德性亦是广大无尽。这样所成就的这个布施，以布施为行旅所成就的这个功德，或者所成就的福德，那也是无量无边、广大无尽、不可思量的。这就是拿布施来说事儿，拿布施来说，把自己的心量放大，大到什么呀？大到净虚空遍法界，也就是布施这一个行门，它就是净虚空遍法界的。所以说，以毫不执我，则其大无外，丝毫不执着，丝毫不执着在这个我相、人相上、众生相、寿者相上，不执着在这一切相上，则其大无外，也不执着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上这些种种形象上，那么就是大无外。其小无内者，我之所谓我者，又将何执取？就说是你真正到这地方执取哪个是我？有什么让你执取的地方吗？没有可让你执取的地方，那还有什么我可言？没有何我可言。又将何损之取？那你还要执取个什么呢？既然我都立不住了，人既还在，我相都没有了，人相又在什么地方了？就是我人，他是人我，他是对立起来的，就跟我们刚才说了的世界方位一样，有了四方世界，才会有了这个中间这个方位，才有了上方、下方。那么正因为立起来了我相，才有了人相。所以说，我相消陨掉，人相也必然会消陨掉。所以说，唯此独妙法门，慧眼人不必在家思索，但应照我师尊所教而可住。这大概是《金刚经》怪事里面的吧。在成佛资粮，无上微妙，简洁了当，该尽顺畅，不是犹豫。当师尊开口说法已尽，然座上人复茫然，故下再呼须菩提而告之。此一段又为全经之总题，以下净是文章，用以封饰此意，故无主派为资粮为。哦，这是《金刚经》分段该怪事里面的，就是和逍遥子刚才贴的这个就在这里面，他和逍遥子刚才说的意思不是同一个意思。他这个就是二祖在这地方以布施为代表，然后说了以此把自心放心量放广大，和他说的关照不是一回事。啊，这个就刚好读到这地方了。《人王经》里面讲呀，就是一念有90个刹那，一个刹那呢又900个生灭。 差的一个念头起，那么就已经有90个刹那了。有人说呀，就是我哪有那么多生灭，我念头没有那么快。哎，这个不是念头没有那么快，是你没有察觉到，或者说是你功夫不到，功夫不到当然开不到了。也就是说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静水流深呐，这个静水流深，你看起来它是静止不动的，但是呢，它底下是暗流涌动，它越深的水啊，流得越快，流得越快。这就是用来打比方，比喻我们的这个微气流注，也就是说做功夫没到这个地方呀，你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不起助念了，不起妄念了，这些生生灭灭的念头都没有了。其实呀，是你没有察觉到，你只有这个深入到金刚预定，或者是这个金刚萨埵定，深入到这个极深的定里面，才能察觉到，哦，才能察觉到原来这个有这么一种微气流注的一个微气涌动的这么一个东西，它还是很差的，很快很快的在变迁，而且这个趋势呀，让你很难受。所以说，这个并不是说是开不到，没有开到，是并不说是没有，是你自己没有开到，也就功夫没有到这个阶段。所以我们的色受想行识到了最后的这个实用的时候呀，那就动得吓人不得了，就是说见不到，就是因为这个实用动得快，就是因为实用动得快，你好像是没有动过，所以说是这些山和大地这些形成，这都在八识里面的，都在八识里面的。为什么呀？它动得太快了，动得太快就固结起来了，固结起来，也就是妄想坚固，坚固的意思就是这个动得太快了。前面的一个和后面的一个叠加到一起了，叠加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坚固的妄想，所以说这些山和大地这个形成就是这么形成的。哎，这就说是这个实用到这个地方呀，就是这大概是老人在别的地方说到了，不得了，见不到是没有功夫，定力深就开到了，到了实用的这个站不摇处，站就是说是湛然不动，不动摇的地方，哎。你看起来停止不动，其实快得不得了，就是你真正这个功夫做到这个实用的境地啊，还没有开破实用啊，还没有破掉这个实用啊，那你能做到这个静而不动的地步，就是说看起来好像很安静，但是呢这地方其实还没有深入，应该再深入把这个也看破，就是它到最后这个微气流注才能彻底的断尽，这已经到八地以上的功夫了。到大地上了，其实快得不得了，所以说一刹那当中有90个刹那，一刹那当中有900个生灭，这是要很深的定功才能看得见的。这就是前面说的这个四数并明与世相摄3443婉转十二，紧接着下面说的这个婉转十二后面就是流变三叠，流变三叠就是说是一重一重的这种变化，一重一重的这种流变，那么从什么地方变到什么地方了？从一变到了十，从十变到了百，从百变到了千，总括十中六根之中各个功德有1120。哎，这有些经界里面呢，就非要把这个120啊一一对应起来，和十种方位，和过去现在未来和三世要对应起来，对应出来这个对应出来这个1200种功德。其实有些地方说的时候呀，就是这个地方没有必要这么去对应，这么去对应啊，和后面的经籍和后面的经义啊稍微有些割裂，就是这个地方就说的是从一而变成千的一个过程，从这个刹那之间变成一个不觉尘筛丘的一个过程。这就说是六根之中各个有功德有1120，也就是这个功德的意思，其实就说是功用，就是这六根呀都有1200种功用，不管何止有1200种功用啊，如果把这六根消融掉，或者设六根为一根，统归到这个一妙明真心上，归到这个妙明真心上，那就是净虚空变法界的妙用，何止有1200啊！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就说是把这个六根，只是说它有1200个功德或者功用，这就是只是把它囊括、概括或者缩小的这个深根中而已。所以说在这地方说流变三叠，一时变千，就说的是这些啊，从一而十，从十而百，从百而千，这是一个歪转变化的一个过程。经解就说是啊，流变三叠，一时百千，叠就是重重无尽， 或者是重叠的意思，念念变迁，前念灭，后念生，时时刻刻都在流千流变化，一层一层，重重无尽。现在以三层代之，就是这三层呀，只是说的代表性的，具有这个还个囊括性的这种，所以说则有用这三层来说啊，则有一时百千，无名不觉妄起一念，即此一念已经涵盖了这个三世四方，三四得十啊，所以说只取整数，就是所谓的十。哎，这就是从一而十的这个怎么来的？这就是第一层流变。那么第二层流变嘛，就说是与东方三世，也就是东方的过去、现在、未来，这每一世又有十方，总共呢，这就是所谓的成了三十，也就是东南西北加起来，这就是120，这就从十变成了120。只取整数，这就是所谓的百。第三层流变呢，就是这120之上呀，各有十方。哎，这每一方上面呢，各有十方，那就成了这个1200。只取整数，这就是所谓的千。所以说是流变三千，一是百千，就说的是从一而至千，从少至多的一个过程。总括始终，六根之中各个功德各有1200。功德就是功能、功用的意思。第一层为始，就是最开始；第三层为终，从第一层到第三层，总共括起来呢叫总括始终。这三层总括起来，总共有1200种千流变化。所以说，六根各有1200种功德。为什么说六根有1200种功德？是因为适合界是在根身中交织的。根生有1200种千流变化，也就是有1200种功能功德，六根各得七天，所以有1200功德。就是说是拿这个一千二百，并不是十有1200。我觉得这个地方未必非要这么去对应，有些经解里面他会去这么去对应，就像那个长水紫泉吧，大概他会这么去对应。那个经解里面说他是这么对应的，然后这个守慧法师也是这么对应的。教光大师他不这么对应，教光大师他说这个地方这么对应没有意义，因为这么对应就和后面的这个经文的经义啊，就是说是这个六和一它是实有的吗？你真的能分出来这个六根是六啊还是一？真的能分出来吗？你能分出同啊异来吗？你实际分不出来，既然分不出来，那这1200中呀也就没办法分。所以说这地方只是说来形容它有这样种种的功用。种种的功用而已，这就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认同这个，我比较认同这个教光大师的这个说法。则阿难如复于中，克定优劣。就是既然这六根个个都有如此的这个功用功能，那么这时候你就去选定嘛，你就去选定这个哪一个根呀，哪一个根是最优的，哪一个根是比较劣的，依于这个优根才会去这个相应修一个法门，才会依于这个根才去圆成佛果。这就是说是选定一个修门，这就到这个选择方法的这一个阶段了。所以说，在这地方先要审定它的优劣。阿难，你评定一下六根的优劣。六根是平等，但是呢，各都具有1200功德，本来不需要比较评定。但是呢，1200功德就是仅六根根性而言，实际上诸方众生诸根的功德是有差别的。这里让阿难就娑婆世界众生的六根进行评定，看看娑婆世界的众生六根的功德优劣在什么地方。也就是以我们人这个特定的这个众生来说吧，在这地方要选择一个，相应比较优劣、相应比较优的这个一个这个一个选其中一根，依于这个来作为一个修的因，作为一个修的方法。所以说如眼观见，这就是先拿眼根来说事了。就像眼睛能够看到后爱前明啊，我们看眼睛看到的时候，比如说以我们的眼为中心，这四周是360度，那么我们看到前面的世界都能看到，这就是180度的范围能看到，再头向左偏向右偏各能看到45度，这样加起来也就能看到270度左右的东西范围。那么剩下90度呢，它是看不到的，也就是 你这个眼睛的范围啊，大概就只能看到这，如果是划分界限，只能看到这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是看不到的。哎，这就说是用这个来说，所以说是后爱天明，脑勺后面你就看不着了呀。所以说前方呢却全部能看到，后方是全暗。哎，这就说是后方的这一部分已经是标出来了，但是呢后方也不是全暗，后方这地方还有个左后方和右方后方呢。这就说是左右旁观，哎，这样左后方和右后方还是能看到的，所以说是三分之二统用所作，功德不全。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眼根呀，只能看到这个前面这个270度范围内的东西，剩后面的这个90度范围内的东西我们都看不到。这就说是功德不全，或者是功用不全。三分言功，一分无德，当知眼功为800功德。哎，这个眼根的1200里面呢，只具了三分之二的功德，就只有800功德，或者只有800功用。明呢是看得到，暗呢就是看不到。就眼根来说呢，眼睛是看不到后面的，只能看到前面。这个前面的事物都能看到，后面是完全看不到的。另外，眼睛还能看到这个左右两边的事物，所以说眼睛能看到的范围是前后左右的三分之二。综合起来呢，眼根的功德不全，也就是说眼根有三分的功德，那么就缺少一分，所以说眼根只有800功德。1200功德的分配是前后左右各方各具有200功德，四方共具有800功德，四与即左前方、右前方、左后方、右后方，每方各具有100功德。哦，它和它这个经解里面，我们的经解里面，也就是和这个前面的这个十方呀是对应起来了，和那个世界的界限，界有十方嘛。界有十方，这样对应起来了，也就是划分出来这么多方位，每一方呢都具有100功德，这就恰好是这个四与共聚400功德。所以说眼根能看到的这个前方、左方、右方以及左前方、右前方，所以能看到前后三分之二，具有800功德。眼根看不到后方以及左后方、右后方，所以缺了三分之一，也就是缺了400功德。就是眼睛不能看全，其实这个意思就是眼睛不能看全。哎，这是一个，也就说是比出来了，这究竟是优啊还是劣啊？所以说，首先眼睛这个眼根来说，相对而言它是劣势，它不是优势。但是耳朵不一样呀，所以说如耳周听，十方无一，耳朵头都能听到十方，这个环绕的周围的呀，远的近的都能听到。所以说，动若摇耳，静无边际。动的时候呢，好像遥远的地方、近的地方也能听到，远也能听到。如果安静，边际了，这就说是听十方无一。所以说，当知耳根圆满1200功德。哎，这个耳朵要听好，耳朵它就圆满1200功德。所以说，我们选择法门的时候是以耳根圆通。哎，适合这个说的这个坐上的时候呀，心念耳闻啊，也是紧紧抓着这个耳根，或者说是这个意念和耳根同时并用，把这两个都用起来了。其实就是我们的心念耳闻啊，和这个也是多有相通之处，多有相通之处。就耳根来说呢，来自十方的声音，任何一方的声音呢都不会遗漏。动若摇耳，动就是有声音呀，摇耳就是远处和近处，就是远处和近处的声音都能听到，这就是有声音的时候，无论远近都能听到。静无边际，寂静的时候，大家都不说话了，一片安静了，以为是没有声音了，其实恰好错了，这时候听到了个没有声音呀，这都能听到呀，不能说是没有声尘了，你只能说那个声音的这个声音没有了。你不能说是你这个闻性没有了，闻性怎么会没有呢？所以我们在这地方好多地方，我们在公案里面，或者说是前面这个释迦佛在问阿难的时候，阿难也是这么回答的。我在这地方讲话，你们能听得到吗？哎，你能听得到。我这地方如果不说话了，你们还听得到吗？他说听不到了，怎么会听不到嘛？你听到了一个安静的东西，听到了安静的状态，你的这个闻性是永远都不会消灭掉的，都不会消灭掉的。所以说是你只能说是这个色生成，一会有了，一会没了。但是那生成不是闻性呀，生成不是闻性呀。所以说这地方呀，我们把所谓的听呀 和臣呀、文啊和那文信啊和那个深臣呀、都认反了，认为那个听的深臣，把他认为成这种文信的了。那个东西就是有生有灭的，但是文信是无生无灭的，文信是无生无灭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啊，就说是我们以为一听到这个，一听不到声音了，没有声音了，就认为自己听不到了，哪会听不到呀？你能听得到，你能听得到，文信是不会间断的，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叫静无边际。这时候呀，不光说是不光，这时候好像比这个前面的动若摇耳耳摇那个更厉害了。动的时候呢，有声音的时候，它要么就远，要么就近，它总有个范围。但是呢，近的时候你这就无边无际了，无边无际了。所以说我们首先呀，就说是修行的过程中，这是一个方法，这是一个路，就是先要趋于寂静，趋于寂静，这是一个就说是一个过程，或者是一个方法，就是这样呢更容易体会到这个文性。就是寂静无声的时候啊，能听到这个没有声音，文性无边无际。所以说不管有声音还是没声音，文性始终都不会失掉。所以耳根圆满具足1200的功德。哎，这个静无边际和动若摇耳刚好有一个公案，就说静音继承禅师他那个一喝特五教，他刚开始喝一声，大家听到了没有啊？哎，听到了，这就是有。哎，小乘的这个小乘说有嘛？哎，这就说是那个这就透过了，一会又不说话了，大家听到没有啊？大家都说没有听到呀、啊，哎，没有听到，这就无，好像这个又把这个大乘实教又透过去了，大乘实教就说无嘛，哎，这就是一直这么透下去，这个就刚好和这个也挺有这个可以对照，可以对应。就是这地方说这个动若摇耳和静无边际的时候呀，一定要记住，一定要就明白，动和静那都是深沉，和你的文性没有任何相干。有动静的时候，有动的时候，有声音的时候，你的文性在；没有声音的时候，你的文性也在，这是必然如此的，必然如此的。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文性不断灭，这样呢，依于这个文性。哎，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耳根圆通法门，这就是出于文中入流王所入寂静，就到这个寂无边际的这个静程度了，到这个寂无边际的程度了，所入寂静动静二相了然不生，这寂也没有动了，也没有静了，这些东西通通都生不起来了。哎，这就说是依于耳根来修行的一个方法，依于耳根来修行的方法。其实这样来说呀，这个不光是文性如此，见性也是如此呀。你眼睛闭着，已经就认为就看不着东西了，眼睛闭着不看到黑暗了吗？看到漆黑一团了吗？跟你在黑暗的房子里面看到的黑有什么差异啊？没有任何差异。眼睛睁开，你又看到光明了，所以说是和你看得见看不见没有任何关系。这个见性是不会灭掉的啊，这就是见闻觉知修常，这都是这样。就是娑婆世界的众生六根当中呀，耳根最灵敏。哎，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说是我们这个众生的特点，他就是耳根最灵敏，这是他的特点。哎，说到这儿，他突然有一个公案，那个公案他说是如何是犯戒啊？如何是犯戒？他就紧接着他师父就说，你要知道如何是犯戒啊？你要听到这个隔壁这个妇女的这个柴配怀带的这种首饰的这种碰撞的这种声音啊，那你就是犯戒了，那你就是破戒了。也就是说，这个耳根在这地方是最灵敏最灵敏的，你耳根飘到那地方去，那就是你的心到那个地方去了，你心到那些妇女的那些身上去了，到妇女的那些这个首饰上去了，叮当上去了，到这些上去了，那你当然是破戒了，当然是犯戒了。所以说耳根这个东西最灵敏，你只要抓住耳根了，那你后面的都一切其他六根都抓住了。就是说比如眼睛能看到好多东西，很远都能看见，但是用一张纸一隔就看不见了。哎，这个地方就是说是各种一与六根各种各样的方法方便都能检测出来。我们用耳根检测出来的耳根圆通，就是说是出于文中入流王所，观世音菩萨在那听海潮音的这个方法哦，以这个方法去修，这是适合于娑婆众生、娑婆世界的众生。你要知道，有些人他不适合这样的，他不一定觉得这样好，他觉得他的那个眼更灵力， 对对对，听到隔壁女子的这个耳环呀，或者怀佩叮当的那种声音，那就叫破戒。他有些人他不适合这个，他不愿意干这个事儿，他愿意用自己的眼根，也有方法，也有方法。那你就盯着一个东西，或者是眼前的这个杯子呀，或者是天上的虚空呀，或者是夜晚的月亮啊，你总盯着这个东西，不要让它变动。你把你的这个见性一直驻足在那个地方，你一直牢牢的置心一处，到那个地方，你也能契合到这个见经上，也能契合到这个妙明真心上，这都是方便，也就是依于这六根呀，每一根都有方便。但是呢，抉择出来，最后以娑婆世界的众生抉择出来的时候，就是以耳根这个方法最适合用我们，最适合用我们。所以说，耳根就是最灵敏的，最灵敏的。那比如说，这时候就是相比耳根而言，就拿眼睛来做比方呀，眼睛能看很多东西，也能很远也都能看见。但是呢，隔一张纸就看不见了。耳朵呢就不然，隔着大山声音也能听到。你看，隔着一个房间呢，隔壁人的这个耳环的声音啊，首饰的声音啊，这都能听到。你看是不是破戒了？所以说是用这个。耳根比较灵敏，又比如说睡着了，拿张纸让他看，他也不能醒。哎，你看这就是耳根为什么它有1200种功德，它有1200种功用。你睡着了，一让你看，你也不知道了，看不到。但是呢，你一叫他，他就醒了。你就拿那个入定的人呀，你怎么弄他都弄不醒。你拿那个金属的引擎一敲，那个金属的声音很刺耳，他就醒了。哎，所以说是你怎么教害他呀，他就醒了。所以耳根是最灵敏的，用耳根来修法最好。这就是来抉择。哎，在这地方其实就是说的抉择，因为这个来抉择，我们要用哪个借助于哪一根来修。那么鼻根呢，就是嗅闻，它能嗅到，它能闻到东西，通出入息啊，它要通过出入息才能闻到啊。如果没有气流进入到这个鼻孔之中，那你闻不到这个气味，这就是出入息才能嗅到相应的味道。有出有入而缺中焦，出和入它都行，但是呢，它依附于鼻根的时候太近了，哎，你就不行了，你就闻不到了。所以说，咽与鼻根就是三分缺一，三分里面缺了一分呀。所以说，当这鼻根有800功德，这个鼻根呢就只有800功德了。用鼻根的这个方法还没有听到过，没有听到过用鼻根的这个方法。眼根的那个方法大概还能听到过，就是假借于眼根这种方法来契入这个见性啊。那所谓的通过耳根来契入闻性，这就更是常能听到。但是鼻根的这个很少有听到有这样的方法。大概像那个《维摩诘经》里面所说的，他到香积世界拿了一波这个香菜来，大家闻闻香味就能悟道，大概有这样的方法，就是契合于这个鼻根的这种方法。哎，这大概就是吧，这大概就是，就是鼻根呢就有嗅闻的功能，兼气息的这种出入流通。鼻根的气息流通呢有出有入，但是呢缺少中间的这个交接的一部分，也就是它在这地方依附于鼻根的时候，你就没办法感知到了，所以说会稍微的停一下，这是鼻根就没有发挥作用。所以说是验察鼻根的功能，这就三分缺了其中一分。所以鼻根呢也和前面的前面的眼根一样，有800的功德。那舌根呢？如舌宣扬，进诸世间，出世间智，言有方分，理无穷尽，当知舌根圆满1200种功德。就是拿这个舌根来说，舌根是干什么的？我们说这个舌根的时候，它不是尝东西的，它是说是在口里面宣扬佛法，宣扬义理，说这些道理啊，说这些义理啊，和人言谈啊，和人对话呀，哎，这些世间的这一切都需要说出来。不光世间的这一切也说出来，佛出世的时候，出世间说法的时候，也是依于舌根宣扬呀。他要不是49年说了那么多84000种法门，我们怎么从这个地方解脱出去啊？没办法从这地方解脱出去。所以说是世间的一切，包括了世间的一切和出世间的一切， 都需要去用舌根去宣扬，这就说是言有方风，礼无穷矩。言语呢，互相之间有差异。我们这边说的是这边的话，我们这个北方人说的北方人的话，南方人说的南方人的话，有些互相之间言语也不通，互相之间也听不懂。但是呢，他各个用各个的言语说出来的言辞是无，义理是无穷无尽的，语言它是有局限性的。我那个语言，哎，说的用的词语。说的那个话，说的那些，它都是有限制的，有局限性的。我用一个词，可能这个一个词里面涵盖了无穷无尽的义理，这就是理无穷尽。有时候这就说是得意忘言。你那个意思虽然明白了，哎，我都忘了他说什么了。我的他说他或者是说了，或者是没有说，已经无关紧要了，已经无关紧要了。所以说是言有方分，理无穷尽。当知舌根，圆满1200种功德。哎，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舌根的这个功德，是从宣扬世间及出世间的种种智慧来说的，不是拿这个尝味道来说的。就舌根来说，宣扬妙理，能道尽世间出世间的种种智慧。言语所指有一定的范围，但其所传达的妙理无穷无尽。所以说，舌根圆满具足1200的功德。舌根有言说、尝味道两个功能，这里只是取了，哎，是啊，这里只是取了言说的功能。因为尝味道呢，就要与食物相合才能尝，食物离开就不知道味道了。哎，这一方面说来说，舌根它有不圆满的地方，就是它和食物接触了才能尝的味道，它和食物不接触呢，它就尝不到味道了。也就是这地方它有不圆满的地方，所以只取舌根圆满的地方，也就是说是言说这一个功能，言说这一个功用，言说的这个功用，它是有1200份功德的，这就是舌根。如身觉处，时欲委顺，何使能觉？离中不知，离一何双？厌与生根，三分缺一，当知身为800功德。就是这个生根啊，它是有触觉，时欲委顺，它或者时而顺于自己，或者违逆于自己，这些都能觉察到，都能觉知到。这个契合于自己，或者是和自己的这个色身接触到的时候，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才有知觉呀，它才能觉察到呀。那么离开的时候呢，他就不知道了。就是离开，这是占了1份功德；合的时候，他是占了2份功德。这样的话，生根呀，它只是有1/3的功德，三分缺一。所以说，这个生根里面呢，也只有800功德。它和前面的这个鼻根呐、和眼根啊，都是一样，都是缺，不圆满，都是不圆满。就生根来说呢，身体的触觉啊，离不开委顺合离，符合你的心意的为，符合你的心境的处为顺，违反你，反之违背你意志的为就是委。何时能觉？离中不知，身体与各个事物合起来接触到才能产生触觉。假如离开了事物不合起来，身体就没有了触觉。离一合双，离开呢，它就是1份功德；合起来和色身合起来接触到，它就有2份功德。所以说，每分400功德，察验生根功德，三分钟缺了一分，所以说生根中只有800功德。这就是生根的特点。如意默然，这是意根了。意根就是就像这个意根一样，如意默然，十方三世一切世间出世间法，为甚与非，无不包容。尽其牙迹，当知意根圆满1200份功德。就是这个意根里面呢，涵盖了十方，涵盖了三世，这个十方三世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通通都涵盖在里面。也就是说，唯此一心啊，这只在这个心间里面，这个意根里面已涵盖了这一切东西。说甚与非，都是我们的分别心，那么就是凡甚都是融于一心的，都是在这心里面生出来的，无不包容。尽其牙迹，当知意根圆满1200份功德。既然如此呀，那这个意根当然是还圆满了1200份功德。就是这个意根呀，涵盖了世间出世间的一切，甚于白一切都涵盖在其中了。哎，这就是意根的功德。这样来说呢，就是检择出来了这些六根中功德的优劣，哪些是优，哪些是劣，这就检择出来了。所以说，就意根来说呢，意根是莫容，这个。莫容，就是口不言而心知，十方三世一切世间和世间出世间法，无论甚凡，一根无不包容，尽其边际，也就是无边无际，遍及所有，都包容在这个一根之内。所以说，一根圆满具足了1200种功德。这就是上面把这个六根呀， 眼耳鼻舌身意，把这个六根的功德呀，功用通通都评定过了，或者是刻定身定过了。其中呢，眼鼻身它各不圆满，只有这个八百功德。这个是这个耳根呐，还有这个舌根呐和意根，通通具有1200种功德，通通是圆满的。这就是审定出来，它各有长短，各有优劣，哎，各有优劣。这就是把这个六根的这个功用呀，来审定出来了。紧接着下面就说是以圆通根虚，既然如此审定出来了，有些根是圆满的，有些根是不圆满的。那么我们现在要欲逆生死之欲流，反群留根之不生灭。我们要离开这个生死欲流呀，生死欲流为什么说是欲逆呀？我们的顺流是什么？顺着这个生死，我们大部分都是顺着这个生死之流而流转的，也就是说是无能为力，在这个流转中无能为力，顺着这个生死所流淌去了。我们现在要超越生死，要从生死的这个欲流之中要逆流而上。逆流而上就是离开这个生死之流，当然是逆流了。所以说是离开生死之流，反群流根，要回到这个根源上去。这些生死之流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它是从什么地方显现出来的呢？它是从不生灭中显现出来的。那要流反流到这个不生灭中，到这个不生灭，那当念此等律，当念此等六受用根，谁和谁离，谁生谁减，谁为圆通，谁不圆满。就是那你如果要逆生死之流，要反求流根之不生灭，那你就要去验证，去检测这六受用根，这六根之中哪个可以用，哪个不能用，哪个圆满，哪个不圆满。哎，这就是前面说1200份功德审定刻定那六根中各个功德的这个意义，意义在什么地方？意义在后面，在这地方要抉择了，要抉择了。顺流就是跟着这个眼前的一境界转了啊，比如说这个男人看到漂亮的女人啊，就盯着看，就跟着她跑。逆流呢，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这个生死之流吧。生死之流它是顺着，我们都是在造生死大业，造了生死大业，当然随着生死所跑了呀。这就是顺流。要逆流呢，就是再不造业了，不造这些生死之业了，不造生死之业，必然不会受生死之果。这就是逆流而上，这就叫反其道而行之，不跟着他跑。怎么能做到不跟着他跑呢？就是前五根对外五尘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把这五根的窗户关起来，叫做见闻逆流。哎，这个不知道是写的呀，还是用的老人在别的地方的。就说是我们在这地方啊，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也就用二祖的话来说啊，不是不见，不是不闻，寥寥觉知，不着见闻，这样才能叫做见闻逆流。把这个见闻啊都关起来了，关起来了，不随着这个外境所流淌了，不随外境所流溢了，而是回到什么呀？回到闻性之流，回到见性之流中。回到见性之流中，所以说逆流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方法。观世音菩萨的那个方法就是出于文中入流往所，所入寂静，动静而相了然不生。入流往所就是这个逆与音声之流啊，我不随着这个音声跑呀，我要逆的这和这个音声之流要对抗呀，如何对抗呀？这个入流往所，他从左面进来，那就从右面出去好了。他随时进来，随时出去，不丝毫的不住着他上面。不住着它上面，这不就住着在这个文性之流上面了吗？我没有住着在音声之流上了，那我是住着在文性之流上了。哎，这就说是观世音菩萨的这个用功的方法，所以后面都会要讲到。顺流呢，就是跟着去分别了；如果逆流呢，那就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么一切东西都没有了，看到的东西好像没有看到一样。那些东西有或没有，有什么意义，或者有什么相干，或者能障碍到你吗？根本和你没有任何影响。所以由于逆流之故，就往所了。哎，这到后面就大概是到这个耳根圆通法门里面会讲到吧，就不会再去分别这个好那个坏。如今欲逆生死欲流，前面说的是逆什么呀？逆这个五尘之流，外界的五尘要逆这个流，这地方说的是逆这个生死之流，就是最根本的这个地方了。要把这个生死之流要逆过去，要渡过去，你不光要渡过去，还要是干什么呀？反群流功，我要追索他生死的根源是什么，追索他回到他最根本的地方去，这就叫智不生灭。你现在想逆生死贪欲之流，想不跟着这个眼前的境界转，能够视而不听， 射不见，听而不闻，寻究生死之流的根源，法以其道而行，做逆流的功夫，希望归真，正道不生灭的本性。那么当验此等六受用根谁合谁理，你应该考察这六个受用根呀，哪一个需要与事物相合才能发挥作用，哪一个要离开事物才能发挥作用。比如说是这个舌身鼻舌身，它要和事物相接触起来才能发挥作用。那么眼睛啊耳朵啊，它离开事物也能发挥作用。谁生谁前，哪一根是哪一根，哪一根影身身影来测，哪一根浅显易入。就说是你像一根呢、啊、这样就比较深，很难入进去。像耳根呢、啊、比较容易，容易听到东西，你就抓住这个闻性就可以了，这就比较容易，这就比较浅显。所以说比如说呢，一根呢影身影难测，耳根和眼根呢就浅显易入，谁为圆通谁不圆满。前面不是检择了吗，神定了吗，就说是这个六根之中有三根圆满三根不圆满。所以在这地方就说是你要对比啊，这些哪一根圆满哪一根不圆满，于到时候你修行用功的时候呀、啊、就用这个圆满的这一根，那些不圆满的暂时可以不用。哎，这就说是抉择检择这个六根之中要用哪依于哪一个根依于哪一根来去证到这个不生灭性，证到这个不生灭性。后面这个不贴了吧，差不多时间到了，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其实这个到这个地方呀，说的这些其实都挺简单的，就在直接读楞严经的经文啊，也是能看懂的。就是在这地方主要是为了干什么呀，主要是为了说这个众生世界，众生世界是什么呀？众生世界就说的是眼耳鼻舌身意，就说的是这个生根啊，就说的是我们这众生的这个生根。意这个生根呢，它有六根，这六根呢，就说是它有各个有1200种功德，但是呢，有圆满的，有不圆满的地方。那么圆满的地方呢，我们可以用它；不圆满的地方呢，用起来就比较困难。这样就不容易反逆，不容易逆流。所以说到这里后到后面啊，抉择的时候就抉择出来以耳根为例，依于这个耳根来去修行。哎，这就说是从这个从六根上下手。今天就说到这儿吧，后面再被往下说了，刚好时间也到了，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嗯，我先下麦，把麦交给这个邓师兄。
好的，看看师兄们还有问题没有？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出来。那个，齐老师也在这儿，也可以就是问，也可以和刘师兄再交流。我们等个几秒钟啊。这是谁发的？哦，刘涛发的。你是不是要说说这个刘涛啊？你有啥问题没有啊？
哎，没，他我一看啊，他是把这个六根。他不是说六根这个要用六根逆生死之流嘛，用假借于六根来悟道嘛，他就找了这六根相对应的几个公案，我看到了。他就第一个是眼根，眼根就是用的这个凌云至清禅师，他是目睹桃花而悟道，所以叫30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已。哎，这是用的眼根，用眼根来悟道，哎，他是这个意思。然后鼻根呢，就说是一日赤堂山行刺，是贵哦，是言贵盛放，唐月文木西花香嘛，啊，这就是和那个黄庭坚、黄汝直的那个公案，就说是你二三子无影呼耳的那个公案。然后他这个黄汝直当时一块在闻这个木西花香的时候，他就说是哎呀，我无影呼耳，无影呼耳，无影呼耳。这时候他从这地方这个明白了。哎，这就是用鼻根，哎，也算贴切。耳根的就是用的缘物克勤的，缘物克勤这个悟道的公案，他就是看到这个鸡啊飞上这个栏杆了，振翅而鸣，啊，自负位也，此气不是身，所以，啊，刘涛，你找的这几个公案都挺好啊，而且还可以这么对应，还可以这么对应。
刘涛把公案玩的熟熟的，手特别快。
这个挺好的，这个挺好的。哎，这个深根也很好，说的这个深根也很好。哎呀，这个耳根呀，就说是他的前面圆悟克勤，他说是他的那个师父问，就说是平湖小鱼本无事，只要抬浪识得深，只要你认得音声，就算是这个见性的一个方法吧。哎，这个圆悟克勤在这地方有了疑惑了，他不是已经认得身了吗？怎么还不算是悟道呀？哎，这时候他的师父又进阶着提点他。这时候他出去的时候看到这个鸡飞上来该了， 他就明白了，这岂不是生吗？这后随这时候就回到，这个方丈室里面给老和尚成了一首偈子，就是金鸭相笑锦绣为，笙歌聪里最富贵。这就说的大概是这个，去这个妓院了呀，去过风流快活的日子去了呀。这就说的这些风流快活的事情呢，只许家人独自知，只有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不能告诉别人知道。哎，这就是他说的一个意思，这个耳根这个也挺贴切的。深耕的这个百丈捏这个捏马祖捏了百丈鼻子的这个，就是看到一群野鸭子飞过去了呀，马祖就问是什么，然后百丈就说是野鸭子，然后百丈马祖就捏着百丈的鼻子说是什么出去了呀，这个野鸭子飞到什么时候去了呀？这时候还没捏呢。这时候这个马祖就问百丈禅师说：“这个野鸭子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呀？”百丈禅师就说：“野鸭子已经飞过去了。”这时候马祖大师呀，就立马就捏着这个百丈禅师的鼻子，捏着他，还问他，又说飞过去了呀，又说飞过去了。你看飞过哪飞过去了？这不没有飞过去了吗？你在这还痛哭，腹痛大声叫唤了，那就证明没有飞过去吧？哪飞过去啊？哎，这就是言下有情，这就算是深根。哎，刘唐找的这六个官，恰好可以对着眼根、鼻根、耳根、深根。还少个舌根呀，刘涛，你下次找一个舌根的。没有说不在你身外，不是说是草木不在你身外，是说草木不在你心外，咋会不在你身外呢？草木和你的身没有任何差异，没有任何差异。见是哪一根所具的特点？见是眼根所具的特点，你眼睛能看见吗？这肯定是眼根所具的特点呀，怎么会这么说呢？好了，这个说完了，眼耳鼻舌。就是刘涛下次找一个这个舌根的啊，找一个舌根的啊。好了，说完了。
好嘞，这个刘涛师兄是每次那个他这个对应的那个讲课的时候对应功啊和那个学习的内容找的很那什么，而且有的很反应很快。看看师兄，看是哪一根是具有的特点呀？这逍遥子师兄啊。
不知道你是不，我不知道逍遥子你是谁，你老来，但是我不知道你叫什么，你是修行中心的还是干什么的？这些不是这么说的呀，哪有这么说话的？见闻觉知修长，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这就是十八戒，这是基本的佛法概念。你在这一说，好像就是稀里糊涂，也不知道你要问个什么，也不知道你想表达个什么。好了，说完了。
好吧，今天就到这儿吧。今天这那个就是有的师兄可以就是看一看那个楞严要解哈，楞严要解，要把基本的概念弄清楚，要不然就是问的问题都是一些就是说自己概念都不清楚的。看见那不都是眼根嘛，是吧？都是眼根来的，看一看，翻一翻书。稍微留心一下，自己学习一下。要既然你待了一个多小时在这儿耗着，你要看看书啊，哪儿不懂的，正好听刘师兄再讲讲，这样加深你的理解。不懂的再问问，有老师有师兄们在这儿，是不是？这样才好，这样才是真学习。要不然你再耗俩小时有啥用啊？是吧？没啥用。就这样吧。那师兄们，其实没什么问题，今天就到这儿啊。谢谢刘师兄，也谢谢师傅的参与，谢谢。师兄们晚安。
好，老师晚安，师兄们晚安。